基督我已经讲完了，所以我想要开始跟大家讲一个新的系列，就是新约中的祷告。新约中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祷告生活。耶稣的祷告生活，有一个圣徒叫劳威廉 William Law， 他这样讲，他说祷告是人的心所能从事的最神圣的活动。他说祷告是人心所能从事的最神圣的活动。从圣经里头你会发现主耶稣喜欢祷告，祷告是主耶稣属灵的呼吸，是他生活的习惯。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请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路加福音三章21-2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看主耶稣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天打开了，而且圣灵呢就仿佛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只真正的鸽子，哇，降临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他就栖息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哇，你想这个人会怎么做？我想他在走路的时候，甚至他白天所有的活动他都要留意，不要让这个鸽子飞走，对不对？如果他要让这个鸽子一直留在他的肩膀上，因为一个粗鲁的动作或是一个让鸽子惊吓的声音，哇，就可能鸽子会跑掉的。所以他走每一步都需要留意鸽子。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灵能不能一直停住在人身上，主留在人身上的关键，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留意要让圣灵常常留在你身上，常常保持圣灵充满的人。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就要留意顺服，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惊吓鸽子。当耶稣他受水洗的时候，他同时也受了圣灵的洗，他受水洗也领受圣灵的充满。然后呢，主耶稣借着每步跟随神，他常常存心顺服天父以至于死，所以圣灵可以一直的像鸽子一样停住在他的身上。而且天父也为他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换句话说，耶稣常常做天父喜悦的事，说天父喜悦的话，所以他不让圣灵担忧，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主耶稣常常保持那个圣灵的充满。一个姊妹她有四个小孩，她很渴慕被圣灵充满，她也请牧师夫妇为她祷告，但她就是觉得她没有被圣灵充满。牧师夫妇就鼓励她说，你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对，圣灵充满是一辈子的事，以弗所书5:18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要继续不断的被充满，所以是一生的追求。所以牧师夫妇鼓励他说，你就是继续追求。那这个姊妹一心想更多知道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又回到我们里面来。圣灵充满叫我们那么真实的感受到耶稣的同在，使我们里面全然光明，毫无黑暗。像先知何西阿所说的，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出现是光，叫里面没有黑暗。有一天晚上，这个姊妹她把她的四个小孩提早送上床，然后去教会的祷告室，她准备通宵祷告。进祷告室之前，她就跟主说，主耶稣，如果你要别人跟我一起祷告，你就让他们来。结果这姊妹进入祷告室之后不久，牧师 还有一对夫妇都来了，其实姊妹根本没有告诉他们他会来祷告，所以大家就一起同心祷告。到了半夜，圣灵降临在姊妹身上，忽然他觉得他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出来说，不要害怕，你会结果子。他就一连自己开口讲了三次，不要害怕，你会结果子。那天晚上他并没有说方言，但他觉得圣灵已经充满他。确实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方言。不久主带领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天晚上那个姊妹一踏进教会，他就开始流泪。然后教会的牧师根本不认识他，可是却告诉他说，神会把你心中所渴慕的赐给你。后来呢，姊妹有感动要去祷告室，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姊妹就陪他到一间暗暗的祷告室，他们就看见有一个男士伏在地上祷告。这个男士一听见有人进来了就想要起身，可是好像圣灵不准他起来，所以他就用一条手帕把自己遮住脸，所以也看不清楚他是谁这样。然后这个男士就继续不断用方言祷告，然后这个姊妹跟另外跟他来那个姊妹一同跪下祷告，他就听见这个男士说方言快得像机关枪。这个姊妹就默默祷告说，主，如果你也要我说方言，求你先让这个人说话慢下来，要不然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很奇妙，这个人的方言祷告居然慢了下来。这个姊妹就跟主说，主耶稣，我丈夫总是说要查验是不是出于神，要看他们有没有提到耶稣的宝血。其实不一定要这样，但是这个姊妹的背景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姊妹刚祷告完，这个男人就说，耶稣的血来这里来这里，耶稣的血来这里来这里。这个姊妹就很安心，好像主借着这个弟兄告诉他来这里，又跟他说耶稣的血。好，那个在祷告的那个男人，那个弟兄很有负担，全心祷告，不久他就笑个不停。这个姊妹从来没有听见过人家这样笑，可是这个男人实在是在圣灵里笑，那个笑是从灵里头发出来的，不是他故意要笑这样。他大概笑了整整十分钟，可是这个姊妹在那里觉得没什么好笑的。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姊妹好像灵里头也开始想要笑，所以他自己也开始笑个不停，然后就开始大声唱哈利路亚。他说他在唱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超自然的声音，一点也不像他原来的声音。然后他开始唱哈利路亚不久，他说他的舌头就开始动得很快，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直到他自己舌头不断的动。后来这个姊妹就问旁边陪他那个姊妹说，我说了方言吗？那个姊妹跟他说，对，你说方言了。那方言是赞美神的工具，也是祷告的工具，是圣灵充满的凭据之一。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觉得腹中有流活水江河流出来，涌出来通过我的舌头，我就自然说出方言来。所以说方言不是你跟别人学或者是别人教你的，不是的，这是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自动说出来的。而神一旦给人方言这项礼物，他不会收回。所以一个人一旦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之后，他可以继续不断用方言祷告赞美，很容易再次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神的恩赐他这个礼物给了你，他没有收回，你有了之后你可以自己用方言祷告赞美。但是圣灵充满最要紧的不是方言，我刚已经讲过，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带给我们耶稣的同在，又真又活的耶稣的同在。我们追求的是耶稣自己，我们追求的是耶稣自己。所以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他一升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从天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主耶稣呢，就借着圣灵再回到我们里面来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工同行。所以你一生每天要继续的亲近神，花时间等候神，天天被圣灵充满， 然后你借着顺服保持圣灵的同在，保持圣灵的充满。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福音。好，你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八，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一起来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好，为什么主耶稣每天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要去旷野地方祷告？就是我刚刚告诉你的，他必须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那么多人都在找他，忙得很。那你知道服事一定会消耗掉你的灵力的，所以他每早晨有规律的一个祷告的习惯。好，他没有枕首之处，他没有一定的居所，他没有自己的祷告的密室，所以他需要去旷野一个安静的地方，单独与神同在。他在那里祷告，重新被圣灵充满，还有他要明白天父为他今天所定的行程，他步步跟随神。虽然群众挽留他，而他不能跟随群众，他需要在拥挤吵杂的群众当中，他去与神同在，与天父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活在不住的祷告当中，然后按着天父为他所定的行程去侍奉。所以呢，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一方面我们有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祷告的时间，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在里面要操练不住的祷告，里面不住的仰望神，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赞美，不住的祷告。你外面的生活工作照常进行，可是里面与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连结。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行走在圣灵中。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需要常常在公司开会？你们花时间在祷告当中祈求主指引你怎么样开这个会。我们不是只有在遭遇困难或是希望得到什么的时候才祷告，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寻求主的面，瞻仰主的荣美，在主的面前求问，然后我们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先把一切的问题在祷告中交给主，我们常常承受很大的压力、痛苦，心里头呢没有平安。曾有一间大工厂的老板，他想要去跟工厂的经理谈一件急事，可是那个经理的秘书却阻挡这个大老板说，经理每天在这个时候开会，不希望别人去打搅他。老板一听就很不耐烦，而你去告诉他我有事找他。秘书坚持说，老板，经理交代过，当他在开会时任何人都不许打搅他。老板听后大为光火，就把秘书推到一边，就冲进经理办公室，但是瞄了一眼他赶快退出来，很小心的把门关上，就问秘书说，这就是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吗？秘书说，是的，他每天花半小时的时间参加这项会议。你知道老板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经理跪在摊开的圣经前，他把圣经摊开，可是跪在那里祷告，他的心很受感动。所以每一天你要跟万王之王有一个亲密的会面，他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我们一整天的工作生活。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 到十六节，一起来。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知道主耶稣身上有医病的能力跟恩赐，他的讲道蛮有权柄跟恩高，使他大大的受欢迎，名声呢就越发传扬出去，所以又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来找他。可是主耶稣他没有荣耀自己的倾向，记不记得他早就在旷野祷告的时候，他得胜魔鬼给他的试探，魔鬼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一举成名，他不要，他在地上要的并不是名声，所以他现在又借着退到旷野去祷告。虽然服侍这么多，可是他退到暂时离开这些人，他退到旷野去祷告，他要脱离因着出名而来的试探，还有要脱离那种偏离神旨意的危机。所以有时候你活在这个地上，如果你是一个工作蛮有成就的人，你越来越会发现工作的忙碌会带来一个试探，使你好像越来越与神的距离有一点拉开来。然后当你跟神的距离有点拉开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有一点偏离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工作有成就或是工作忙碌的人都会遇见的试探，所以你要像耶稣一样，你要小心。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手，他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我相信那是圣灵带领他这样做，他就毅然退出去，先到旷野去祷告，好明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就是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来聚会，你错了。工作特别忙，你应该特别想办法拨出时间来聚会，至少聚会在这里要求你关手机，那些人就找不到你，对不对？你可以暂时脱离这一切，只有耶稣，充满耶稣，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对你的灵性有好处，也调整你的灵魂体。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你知道使徒们所传的道一定非常成功，而且呢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众人就紧跟着他们，来往的人多，服事也多。主耶稣知道那个工作服事已经消耗掉这些使徒们的灵力体力，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需要去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他们需要去旷野地方去安静等候神，他们需要去回到里面，回到林里深处去欢然取水，活水泉源就在我们里面，与神一个真实的连结，这样他们继续服侍的时候才不会搞得自己林里枯干。有一次那个美联社报道说，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呢，有一家医院的防火设施事实上没有与水源连结。过去三十五年，那些医护人员呢、病人他们都相信啊，他们有这么好的消防设备，那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一弄就会有水，比方有火灾，怎么很快有水可以扑灭这个火。没有想到后来发现呢，那个水管虽然埋在土里面，可是根本就没有接上水源， 所以这个很麻烦。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附近的消防栓呢根本就没有水出来的，所以他们所以为的安全竟然这么不可靠。所以你看外表呢，哇，那个消防栓很亮，铜环也擦得雪亮，可是他们没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水。我讲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许多人的灵性情况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真正的连结于耶稣基督，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连结于那个活水的泉源。他们可以跟别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也许他们生活的样子 也蛮像一个基督徒，可是其实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与那个活水泉源连结。所以主耶稣呢就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真实的接待主耶稣在心中，那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那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每时每刻随时随地他回到里面去亲近主，去吃主喝主。如果你有一些自由的时间，我常常告诉大家，回到里面亲近主应该成为你自由时间的优先选项。随时回到里面去享用这个生命的活水。当工作侍奉耗损我们的灵力体力之后，你更要回到里面畅饮这个生命乐河的水，重新被圣灵充满，再次投入你的工作或侍奉。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18-25节。路加福音第九章18-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过去主耶稣他单独去旷野祷告，天未亮他去旷野祷告，可是当他接近这个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他把他的门徒带在身边，他让门徒看见他祷告的榜样，他要门徒向他学习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然后主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很清楚地回答耶稣说，你乃是上帝所立的基督。那主耶稣知道他的答案是对的，既然耶稣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是王，王。所以你要真实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王，那你要让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做王，你的自我先要下宝座。所以主耶稣叫他们要舍己，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效法主的事。那什么叫做舍己？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放下你自己的意愿，放下你自己的感觉，放下你自己的倾向。你要每一天要顺服主，尊主为王，让主真实的坐宝座，这个叫舍己，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弟兄， 他被主的爱感动，主呢就是催逼他，感动他要去一个麻风岛工作侍奉。可是当他跟他的未婚妻提到主的呼召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很清楚地跟他讲，他说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有麻风岛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麻风岛。好，他就回去祷告，怎么办？要选哪一个？主就是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他就跟他未婚妻 say goodbye， 他就去了麻风岛。很好，把主摆第一。好，五年以后他就染病被主接去了。虽然结局是这样，但是主很清楚的讲，对不对？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人若跟未婚妻结了婚，有个美满的生活，最后却丧了自己，到主面前知道自己没有顺服主的呼召，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顺服主，你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永生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舍己，放下自己，我们的自我，我要退下宝座，真的让主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一整天，从早到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顺服主，这个才是真实有价值的人生，是会存到永远的，有永恒的价值的人生，永生之路，荣耀之路。在那个巴西遥远的丛林中，有一个很原始的印第安部落，他们住在那个大河边。那人们呢，他们只敢，因为他们需要水嘛，所以他们赶快去拿水，就赶快走，他们不敢下到水中。为什么？因为他们代代相传说河里面有许多的恶灵，有许多的邪灵，如果你下水会被拉去地狱。这有点像台湾的鬼月，人们警告说你不能在河边玩水，要不然会被水鬼抓去。那个时候呢，这个部落正遭那个传染性的瘟疫的袭击，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因瘟疫而死亡。那人口在减少，那这个消息传到外界之后，有宣教士就来到这个部落，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只要过到大河的对岸，再走一点路，那边有一家医疗所，可以医治你们这个病。可是这个印第安人他们绝对不敢过河的。那宣教士就请他们来到河边，就示范给他们看，又下到河里用手拨水，表示没什么好怕的嘛。可是主人还是不敢，然后宣教士就下到河中，那个水已经达到他的腰部，然后用那个河水在那里洗洗脸，你看没事吧？可是还是没办法说服他们。后来宣教士就站在河中想应该怎么办，让他们相信过河是没有问题的。好，他想了一下，他就纵身游泳，开始向中央的水一直游，游潜入水中，最后浮出水面，然后就游到对岸。然后站在对岸的时候，他就跳跃，然后呼叫，同时上下挥舞着拳头，这是他们胜利的时候的一种动作。所以呢，那些印第安人看见他这样做，他们也跟着跳跃，然后也挥舞拳头在那里呼叫，得胜了啊！所以他们知道没有问题，宣教士过河都没有问题，他就一一的引导他们过河，然后到那个医疗所就医，所以拯救很多的人。所以这个宣教士所做的，不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所做的一切吗？你看主耶稣他进入那个死亡的河流，然后胜利的出现在荣耀的彼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把魔鬼也放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惧怕的肉体死亡罪恶全部都放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再惧怕邪灵，不再惧怕恶灵，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可以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什么甘心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我们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感觉意愿倾向，以主的心思为心思，我们愿主所愿，乐主所乐，说主所说，做主所做， 步步跟随主，顺服主。我们可以与主同死，与主同埋，与主一同复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得胜的地位。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每一天夸耶稣的得胜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在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们发现主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就面貌发光，脸面明亮如日头，在应该是在路加福音提到，看。对，应该是在路加福音提到，主耶稣是在祷告的时候面貌发光，脸面明亮如日头。那主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那个意思就是他有一个发光的脸。那主耶稣有发光的脸，所以他跟神接触。所以你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所以我们常常仰望神，祷告神，我们脸上就会有光荣。还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就反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祷告就是要引我们看见主的荣光，祷告使我们可以反照主的荣光。祷告不只使我们面容发光，也要使我们的全人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是祷告的奇妙功效。那么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也在荣光当中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是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事情，使人子耶稣呢更加确认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他山，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所以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行的。”那主耶稣他是先知，但是他大过摩西跟以利亚，所以在变化山上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摩西以利亚都不见了，门徒呢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在灵里面也常常要注视耶稣，只见耶稣，倾听耶稣。我们灵里面一定要常常培育这种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我再讲一遍，你在灵里面要常常的培育这种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有时候你在工作岗位上忽然面临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这种习惯，一两秒钟也好，你立刻在里面注视耶稣，仰望耶稣，求主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做正确的反应。曾经有个姊妹，她为一件事情呢花好几个小时祷告，她希望神对她说话，让她知道怎么做。可是呢，他觉得神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两天，他走进厨房去开冰箱门的时候，他觉得主跟他说话。 他知道那件事情要怎么处理了。过了两天，而且是在他开冰箱门的时候，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所以你要了解，神不一定按我们所定的时间或者我们所想要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有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他心意的方式。所以你所需要的是培养注视耶稣、倾听耶稣的神圣习惯。你有这种注视耶稣、倾听耶稣的神圣习惯，你真的愿意顺服神，那么在以赛亚书30:21，主应许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是主的羊，主会按着我们所能明白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他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主是借着里面微小的声音直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他是借着别人跟我们说话，有时候会借着一般的尝试或是心中的平安来引导我们。但是主最常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借着圣经。每一天你读圣经，主都在对你说话，有时候你听讲道，主也在对你说话。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10:17-24，路加福音第10:17-24，路加福音第10:17-24，我们一起来读。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要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看主耶稣他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感动，那么喜乐欢乐地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什么样的事聪明通达人看不见，婴孩却明白呢？耶稣转身跟门徒私下这样讲，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这些门徒是单纯谦卑如婴孩的人，他们眼前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就是以色列人长久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从前许多的先知君王期盼要来的那一位。门徒也听见神儿子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真理，所以他们是有福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经常被圣灵充满，常常在灵里看见主耶稣，可以这样子瞻仰主的荣美，你就是有福的人。你要宝贵主耶稣的同在，宝贵主耶稣在灵里面向你显现。所以信神儿子的人，他们有永生，对不对？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他们可以与神面对面，他们可以得着一切属天的祝福，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们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份，这是何等的有福。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好，一个人赶鬼成功，服侍成功固然欢喜，但是主耶稣认为得着耶稣，你可以遇见耶稣，可以看见耶稣，在灵里面得着主耶稣的同在，得着主耶稣那个全备的救恩，你更应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以神为乐，不是以我们工作的成就为乐，我们是天天以神自己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可惜这些事像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比方像法利赛人，就是隐藏的，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长久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也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话经常质疑，他们看不出耶稣真实的身份，听不见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并不真的认识天父上帝，眼睛耳朵都没有福气。所以如果你已经在灵里面遇见耶稣，那么你的眼睛是有福的，要为此欢喜快乐。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让我可以在灵里与耶稣相交，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耶稣是我一切的一切，因为那在我里面的耶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虽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那恶者，瓦解了恶者的权势，所以听，他已经把那个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曾经有一个女宣教士，她在一个深夜里头，她走在街上，她独自一个人，忽然有十个男人开始包围她，有个强烈的恐惧笼罩着她。她很漂亮，因为是金色的头发白皮肤，所以她知道那些男人心怀不轨，她充满了恐惧，她满脑子想就是要赶快逃跑，而她也知道如果她跑的话绝对跑不赢这些人。忽然有两节经文从灵里面浮现出来，第一处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他会刚打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另外一处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一起来读好吗？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再读一遍，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所以不管什么人攻击你，用言语或是像他一样是被这些男人包围着，他知道这些势力是没有办法得逞的，所以要指着其中一个人大声勇敢地跟他说，不，你不能轻举妄动，让开，奉主耶稣的名，让开，让我过去。他说一开始那些男人就是站在那里瞪着他，然后他又指着这些男人说，奉主耶稣的名离开，就是现在。他说他一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其中一个男人竟然向他鞠个躬，然后表示要让他经过，所以他就穿过这些男人走出去了。一直走到街角看不见这些男人，他就没命的狂奔起来，赶快跑回家。所以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惧怕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让那个惧怕得逞，而你就是像个傻瓜一样一直接受，哦，惧怕，我很怕，我很怕，我很怕，然后就越来越怕。不要这样，我奉耶稣的名字斥责这个惧怕的灵离开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接着赞美感谢来驱逐那个惧怕的灵。为什么？因为凡为攻击我的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所以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一方面试着那个惧怕的灵离开不接受，另一方面你的眼睛一直定睛在那个得胜的主身上，接受他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注视他，倾听他，跟随他，这样你可以越来越胜过 那个惧怕，或者有的人很容易焦虑啊，一下就小小的声音就害怕担心，一直想哦，这样搞下去我会死掉，一直想一直担心。不要一直接受那个担忧的灵，神不要我们接受这个，他要我们叫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的做主。所以你跟说主耶稣，我交给你，我不要担心，我交给你，天塌下来你都会替我承担。主耶稣，我交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字拒绝这个焦虑的灵离开。主耶稣的平安充满我，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的平安。你要这样讲，耶稣就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哎，那个基督的平安就会取代焦虑。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你看主耶稣常常就这样，他需要找一个地方安静一点的地方去退隐去祷告，那我们也需要。所以耶稣这种祷告的习惯留给门徒很深刻的印象。门徒三年之久跟耶稣在一起，他们知道祷告是耶稣的生命，而且当耶稣祷告之后就产生奇妙的果效，所以他们就来跟主说：“主耶稣，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主怎么样教他们祷告呢？底下这段我们称为主祷文。主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天父爱我们，我们是他疼爱的儿女，所以我们用一种依赖天父、信靠天父的态度跟他祷告。第二句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意思是我们要常常以天父的荣耀为念，我们渴望每一个人都尊崇天父、赞美天父、敬拜天父，敬畏神、尊父神的名为圣。第三句是：“愿你的国降临。”祷告呢，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让神的国设立在我们里面，把神摆第一，尊神为大，尊神为王，也盼望神的国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在全地扩展，愿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接待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在心中。第四句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祷告不是要成就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法，祷告是要祷告出神的心意，渴望神的旨意成就，神的计划毫无拦阻的实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所以我们祷告这个人必须是一个顺服的人，这个很要紧。你本身是一个顺服的人，你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不是重点，不是你在祈祷中说了什么，而是你这个人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这样你的祷告才会有果效。主耶稣自己做榜样，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接下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天赐给我们。”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日常需要神都会加给你的，因为阿爸天父会顾念你的需要。还有主祷文第六句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赦免我们的罪，认罪悔改是主听人祷告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要原谅那些亏欠我们、得罪我们的人，要原谅别人。因为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一个灵修大师卢云，他这样讲，他说这个饶恕 forgiveness 是群体的结合剂 cement of the community， cement 就是结合剂，就像水泥一样会把那个整个砖块结合起来。他说这个饶恕是群体的结合剂，而基督徒要实践饶恕，首先你要停止论断别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完美的，我们的身份不是源于成功、权力或名望，而是以神那个无限的爱做基础。他说我们越是能接受这样的真理，越能不论断别人。他说饶恕、宽恕就是容许其他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付出完美的爱像上帝一样，对不对？而且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饶恕、宽恕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基督徒才能自由的彼此相爱。所以你要抛开你心里头的愤恨，或许的人心里常常隐藏着苦毒，好，那个饶恕、宽恕需要放下你的愤恨、苦毒、伤害跟失望。你要明白，只有神才能付出完全的爱，你周围的人他们不是神，所以他们不可能付出完全的爱。好，所以你要饶恕他们不完全的地方，你期望别人来充当上帝的角色，这种期望本身就是虚空的，对不对？所以卢云说，你饶恕、你宽恕，不仅是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安息，而且更是明白说神深爱自己的儿女。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可是神深爱他自己的儿女，神愿意宽恕我们，所以神的儿女也必须彼此饶恕、彼此宽恕。祷告的第七句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要紧的祷告词，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用这句为自己祷告，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特别是为你的小孩祷告，你的儿女、你的小孩、你的青少年、年轻人，他们遇见许许多多的试探是你不完全明白的，可是只要你用这句话为他们祷告，神会保守。可是雅各书告诉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人为什么会被试探？因为里面有私欲。所以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求圣灵真实的致死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因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很清楚的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耶稣做成了这件事，把肉体私欲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恳求圣灵把这个十字架的死刑真实的执行在我们身上，求圣灵真实致死我们的肉体、肉体的邪情私欲，致死我们的天然人，使我们这个人可以真实的像耶稣，真实的得胜。所以圣灵做工的总目标就是要使我们像耶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三节，第五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 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提到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给你们开门。这里的祈求、寻找、叩门，在希腊文是一种现在起始句，命令的语句，是表示一种继续不断进行的动作，而且志在必得。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态度，就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向天父求圣灵，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运动运作，直到我们身上可以结满了圣灵的果子，成为体贴圣灵、被圣灵引导的人，活在圣灵里的人。因为只有一个人他顺着圣灵而行，他才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一个人他被圣灵引导，他就不在律法底下。而且主耶稣故意讲一个祷告的例子，说这个人为了求饼，求三个饼，哇，快要把人家的门给敲破了，情辞迫切的直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一种执着不放弃的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不要说啊，刘牧师讲的道我已经听过，我就是追求过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得着，所以呢这个大概不合适我。不，我讲的道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你没有得着，请你像这里这个人一样，继续跟天父叩门，情辞迫切的直求，执着不放弃，继续的祷告，向天父求圣灵。十三节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就抓住神的应许，说天父，你不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讲到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要向你求，我继续不断的向你求，求圣灵来致死我身体的恶行。你知道如果你里面充满了自我，就没有空位给圣灵充满，所以你要求圣灵致死你的这个老我，致死身体的恶行，继续求神这位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我们。你必须祷告到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祷告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时间，你就是用这种情辞迫切直求的单纯态度，向天父求圣灵的秋雨。那个秋雨降下来要使土地软和，圣灵要柔软你这个人，叫这个人老我越软下来，越卑微下来，完全的死去。还有圣灵要降下春雨，要叫你这个人的新生命饱满成熟，长大成熟。求圣灵秋雨春雨显降在我们身上，恳求天父大降圣灵恩雨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一位身上。我所祷告的就是凡在士林协安堂追求的人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来唱宣道诗235首，绿色的宣道诗235。